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中共国家医保局官网发布通知，由中共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文，将会开展2022年度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检查时间从2020年1月1号开始。据大陆财经网6月2号消息，今次飞检除了针对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等审核和结算支付，以及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行为之外，引人注意的是，飞检还提出检查违规收取新冠核酸和抗原检测费用。根据公告，中共4个部门组成32个飞检组，每组人员不超过40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交叉配组。此前检查违规收取新冠核酸和抗原检测费用，涉及大陆12000间公立医院 100% 参与核酸检测。一名原骨科医生分析，可能还会有更多公立医院相关人员违法违规的问题被查处。从去年对29个省的68间定点医疗机构的飞检显示，59间存在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现象，涉嫌违法违规金额超过1亿5千万元。6月2号，微博显示一个上海居民和母亲去上海五官科医院做核酸，结果被收取费用之后不给结果，等于白排队。网友话：点解感觉系买咗两张门票？不少人反映好几间医院都系咁样。一名上海女子发影片讲述自己无奈花高价做核酸嘅遭遇。
现在核酸到底能做出什么花样？这个检测员是不是从国外空运回来的？
到门口了。Hello。
要明天就出吗？
哎，不是当天出来，
今天出了。
今天出，对的。我倒是第一次做个1200块钱的核酸，搞得我好像有点紧张的样子。
喉咙张开，尽量把喉咙张开。
好了的。
同志们，感受到了吗？就是三分钟，1200块钱。
独立学者吴造来表示，医保资金被以防疫之名掏空，老职工说很多原来可以报销的药现在都自费，而且药费翻倍，中共又开启了掠夺全民的模式，真是有一个新时代。一名地方医保监管人士说，国家今次飞检相当于对过去三年的一次回头看行动。有网友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养肥了就要杀，最后堂而皇之地将老百姓医保经费挪进中共荷包。还有人说，那是不是国家过去支付出去的核酸费现在资金要全部回流？核酸公司为国家免费做了两年工，最后还要进班房。有人批评说，你查就查，发什么通知让他们都知道你要来查，好让他们销毁证据。这一招猫捉老鼠游戏玩得是不是有点太明显呢？提前打电话通知老鼠我要来了，还不快点走。有人认为目测要死一批白手套，被赵家借头一用，沙雕家族等大家族赚的国难财是不会吐出来的。近日网上热传领导人下令冻结了钟南山儿子公司4000亿，其他另外一个相关公司冻结了10000亿，其他还有21间相关公司亦都是今日同时冻结了资金，其中亦都有赵本山冻结100亿资金，5月30号继续冻结相关32家资金。有人认为他们两个没这么大能力继续查。还有网友说，今次卫健委的内鬼和他们勾结，一个都走不掉。如果消息属实，就意味着钟南山父子可能出事。有网友总结，中国的政治就六个字，用贪官杀贪官。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认为，跟着中共做丧天良的事，迟早会被中共推卸责任，替中共顶罪。联合国驻乌克兰协调员阿雅德6月3号在俄罗斯入侵的第100日说，乌克兰的战争不会有赢家。他说，我们需要和平，他敦促战争必须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莫斯科已经夺取了两成的乌克兰领土，并将重点放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及其战略城市塞维罗涅茨克。 他说乌克兰东部城市虽然传出过一些捷报，但顿巴斯局势并未改变。泽连斯基早前曾经说，东部的局势真是很困难，我们每日损失60到100名士兵，在战斗当中死亡大约500人受伤。卢金斯克州州长盖达伊礼拜五上就说，今日我们正在战斗，竭力守住卢金斯克地区的每一米。他说有超过400公里的欧洲标准道路被摧毁，还有33间医院、237间农村诊所、近70所学校和50所幼稚园被炸毁。盖达伊在前一日曾经说，顿巴斯的行政首都塞维罗涅茨克八成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占领，街上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而俄罗斯对顿巴斯的另一个地区顿涅茨克的压力亦都仍然很大，特别是在塞维罗涅茨克以西大约80公里的斯洛维安斯克。据基辅方面说，该地区的居民缺乏天然气和水电。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说，西方国家应该为一场长期消耗战做好准备。他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之后说，如果俄罗斯停止侵略，听日就可以结束，但在现阶段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而据 CNN 分析，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度指望国际冷漠的情形发生，意思就是边个撑得耐就赢了。塔利班对抗美军的名言是，你有手表但我们有时间，而这个可能亦都是普京获胜的关键。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世界各地演说，不断敦促武器支援和对俄罗斯制裁，但高昂的能源成本及不断上涨的物价却能够引发舆论，左右选举，因此可能会让国际社会的关注度降低。而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在演说当中感谢了美国总统拜登承诺提供飞弹，并说他预期会有关于其他伙伴供应武器的好消息。而美国总统拜登一号已经宣布一项7亿美元的军援乌克兰新计划，包括射程大约80公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这样将会大大提升乌克兰的战斗能力。而在芬兰和瑞典要求加入北约之后，丹麦亦都举行了公投，根据近乎完整的统计，近67%的丹麦选民投票支持加入欧盟国防系统。2022年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6月至8月的环太平洋演习，将会有美国以及来自全球共26个国家参加，包括印度、日本和澳洲四方同盟、5个南海国家，以及韩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这个两年一度的演习被认为是对中共最近的威胁。美国海军第三舰队5月31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演习在檀香山和南加州附近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军事单位将会在今年6月29号至8月4号参加演习，将会有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和170架飞机将会参加演习，并有大约25000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9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声明当中说，2022年环太平洋演习有助于提高所需的互通性、韧性和敏捷性，以阻止和击败大国在所有领域和冲突级别的侵略。日本防卫省最近宣布，4艘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将会从6月开始在整个印太地区部署，为期4个月，包括参加环太平洋演习。而韩国海军宣布将会派遣其最大的舰艇两栖攻击舰马罗岛号和214型轩辕一级 AIP 潜艇的9号艇新多石号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演习。这个是韩国首次将这一种规模的舰艇部署到环太平洋地区。其他参与国还包括智利、哥伦比亚、丹麦、厄瓜多尔、德国、以色列、墨西哥、荷兰、纽西兰、秘鲁、斯里兰卡、泰国和汤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 CNN 表示，除了军事价值之外，环太平洋演习的阵容还显示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的政治影响力。 此外，韩国外交部为系统地应对经济安全问题，近日成立经济安保外交中心，以面对中共出现过度的经济依赖。而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因为实施 COVID-19 清零政策，已经导致了很多产业的供应链中断。据日经亚洲报道，苹果公司将会首次将部分 iPad 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据知情人士说，苹果公司还要求多间零部件供应商增加库存，以防止未来出现短缺和供应障碍。而中国的比亚迪是 iPad 的主要组装商之一，已经帮助苹果在越南建立生产线，并可能很快开始在越南生产少量标志性平板电脑。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和去年的限电政策引发的电荒都冲击了外企。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印度和越南已经是苹果部分产品的生产基地，并被苹果视为中国的替代选项，而苹果在中国以外生产的举动都可能使西方国家跟进。俄罗斯贸易部6月3号表示，俄国在遭受制裁之下，已经限制奶气等惰性气体出口，直到2022年底，以强化俄国的市场地位。而奶气是制造晶片的关键原料。据路透社报道，俄国的惰性气体出口限制可能会加剧全球晶片市场的供应短缺。而俄罗斯贸易部估计，俄国占全球惰性气体供应量的三成。俄国政府5月30号表示，俄国过去向日本和其他国家供应的惰性气体，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有在取得国家特别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出口。而虽然乌克兰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惰性气体供应国之一，但俄国入侵之后，导致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和敖德萨的惰性气体工厂在3月都停产。而在全球半导体行业当中，美国掌握住晶片设计和关键软件工具，亦都在全球顶级人工智能晶片厂商当中占有多间，包括高通、Google、辉达、英特尔、IBM、微软等。而且全球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当中的美国企业占比超过65%，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日本在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领域更具竞争力。韩国三星储存晶片占全球半壁江山。台湾企业主要是代工厂从事晶片生产。台积电和三星占全球晶圆代工厂市场份额近70%。但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产业和原材料供应问题。而一些产业亦都正在离开劳工和政策极不稳定的中国，但这样的大幅调整将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修复。而油价上升及俄乌战争都在加深各种供应链问题的樽颈。而美国总统拜登6月1号已经表示，他的政府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包括汽油和食品在内的物价，甚至缓解通货膨胀。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在5月17号创下了新的纪录，达到每加仑4.67美元，50个州的平均价格都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而据报道，有越来越多银行和经济学家警告说，美国经济可能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进入衰退期，而且拜登政府可能将会因为对乌克兰战争、边境安全和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等危机的处理不力，而失去对国会的主导权。美国副贸易代表比亚奇6月2号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所有选项，以评估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可能变化，包括关税减免，并将焦点转移到同北京的新贸易调查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认为，一些关税伤害了消费者，应该被取消，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认为，这些关税应该被视为促使中国履行贸易承诺、结束滥用经济行为的整体在战略的一部分。比亚奇对路透社说，我们正在考虑一切，我们的重点是确保我们再次与中国进行长期关系调整，重点关注一些担忧，譬如非市场行为和经济胁迫。他说，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恢复了352项针对特定产品的最高 25% 的关税豁免，但拜登签署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将会禁止美国进口使用 中国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拜登去年12月签署了这项法案，并定于6月21日生效。按照这个法律，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会将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生产的任何货物都视为强迫劳动产品，除非进口商能够出示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产品不涉及强迫劳动。而在礼拜四，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欧盟已经请联合国分支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启动调查，查看中国是否遵守北京已经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甚至有几十国要求派出三方使团前往中国调查。而中国四月份就批准了两个有关强迫劳动的公约，但仲未提交公约生效所需要的全部文件。礼拜三，一名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有关新法律的视像讨论会上说，我们将会做好准备在6月21日落实维吾尔法案，而且我们有资源。观众朋友，你觉得6月21日正式生效的防止维吾尔法案会对中共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拜登政府最终会否取消对华关税？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